我是中国出生，3岁离开厦门。我出生那一天，我爸爸去菲律宾，然后我3岁的时候，我母亲带我们兄弟姐妹6个小孩子离开厦门。我们离开厦门那个晚上，厦门解放，我是最小的啊。然后我们到印尼去。你们会吓了一跳，站在你面前这一位，他17岁在印尼坐监牢，你们吓了一跳，为什么？我不是杀人放火，我是因为在印尼排华很厉害，因为我不是印尼的公民，我是在印尼我没有身份，印尼我不是印尼公民就不能够念大学。那从小，我父母亲知道我是一个书呆子，喜欢念书。那如果不能够念大学，太可惜了。印尼当时有一些旅行社是专门做假出生证、假护照的。英国有没有这种旅行社啊？做假的出生证、假的护照。我父母亲没有钱，但是为了让我有机会离开印尼，当时想要到菲律宾，可以打开，可以，没关系，钱没关系，哎呀啊，对对，因为想要离开印尼，当时想要到菲律宾念书，所以去找旅行社替我办。旅行社的担保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只要你交很大一笔钱，他说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交了钱，我以为我可以拿到护照，那一天我就被抓起来了。我就得到2个晚上不免费的招待，那个时候我17岁，然后我才知道抓我的那个移民官员，他是一个女的，是很痛恨中国人的，而且他想要升官，所以抓着我的案件一直都不肯放。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可能要坐25年的监牢。你想想，一个17岁的年轻人，面对可能要监狱里面25年，那我的世界怎么样？
黑暗。
是不是崩溃了？是不是崩溃了？当时我不信耶稣，因为我跟你们在中国一样长大，红旗飘扬的，一样的。当时我在印尼是我们热爱祖国的华侨学校。东方红，太阳升，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从来没有任何鬼神，但是我们有伟大的救星，记不记得啊？所以不肯，我父母亲是基督徒，但是我不肯接受。但是走投无路，虽然我保释在外，每天到警察局报到，每次到市中心，市中心本来有很大的监狱，但是拆掉了，因为市中心地皮贵。每一次到市中心，我的心就掉了一半。我可能要在里面过25年的生活，我就没有办法，我就偷偷的向我父母亲的神祷告，求我父母亲的神怜悯我。结果打官司2年，最后法官就给我2个选择：我们既然你不是印尼的公民，我们把你赶走，驱逐出境。否则的话，你留下来，你就坐监牢。那我选什么？
离开总理坐监
离开基础出境，中间你看 traveling to Canada，下面 valid for a single journey，意思是说你滚蛋，你不要回来。你要明白1965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是白色人种的移民政策，有色人种我不欢迎您。那有色人种不欢迎，我是有色人种又被驱逐出境的，那他欢迎我吗？更不欢迎，对不对？那个时候，但是我拿这张烂纸离开印尼，我一点都不怕。为什么？原来当时我姐姐已经台大医学院毕业了，她到加拿大，姐姐就可怜这个弟弟。对不起，当中我们有些刚才听过了，秦院长刚才你听过，再多听一下啊。我姐姐就写信给我的父母亲说，她愿意负责我一切的费用。 姐姐这么爱她的弟弟，但是我拿这张烂纸可以到加拿大吗？可以吗？不可以的。我竟然跑到加拿大在印尼的领事馆，我说我姐姐在加拿大印尼护照我一切的会用，但是我没有身份，你们有没有办法，我可不可以，你们有没有办法让我没有身份到加拿大去？你们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人。加拿大移民，加拿大领事馆没有把他赶走，他竟然说你两个礼拜之后你回来，我们替你想办法。哎呀，有没有希望啊？哎，高兴得不得了，就等那两个礼拜回去了。他就问我，你是不是中国人？我说是，我是中国人。他说你要来加拿大，加拿大当时1965只有承认中华民国，只有承认台湾，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尼只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尼不承认中华民国。那意思是说在印尼我没有办法拿到台湾的护照。那加拿大领事馆好得不得了，他还教导我，他说你在印尼拿不到台湾的护照，你可不可以在菲律宾还是在泰国拿到台湾的护照？我想我都没办法离开印尼，我怎么可以拿到台湾的护照？我回到家跟我父亲一讲，我父亲竟然说可能还可以，因为我1946出生的时候，我爸爸到菲律宾，我爸爸曾经是菲律宾第二大华侨学校做校长，那么当时他跟台湾在菲律宾的领事很熟，而且他曾经被台湾的领事馆委派做教育督学，帮助管理在所有的菲律宾的华侨学校。然后后来我们49离开厦门，经过香港到印尼，我爸爸就51从菲律宾到印尼去。虽然我父亲离开菲律宾已经10多年，1965我父亲写几封信竟然替我拿到台湾的护照，但是突然在那个时候台湾跟印尼的关系坏得不得了，因为当时蒋经国派一些国民党的飞机去帮助印尼的一些所谓叛军，就是反苏卡诺的军队，结果被抓起来了，有台湾的护照，所以当时印尼就很到处去找，看有没有华，特别是华人有没有台湾的护照，有台湾护照就被抓起来当作是蒋介石的间谍。那么在那种情形下，我拿到护照，台湾的护照在菲律宾拿到，敢不敢寄到印尼？也不能够继续。所以我又回到加拿大领事馆，我说你们教我在菲律宾拿到台湾的护照，但是护照不可以寄到印尼，如果他们发现我的护照，我也要做监牢。加拿大领事馆好得不得了，他说年轻人两个礼拜你再回来，我们再替你想办法。好不好啊？
好。
然后他就跟我讲，我们替你想好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你在香港有没有亲友？最好是香港，如果你香港有亲友的话，请你先把你的护照从菲律宾寄到香港，然后我们可以写信请英国的领事馆给你到香港的签证，你到了香港机场，请你的亲友把你的护照带到机场，你拿到你的护照第二天你就可以在香港的加拿大领事馆办理到加拿大的签证，好不好啊？哇，太好了，太美好了，对不对？所以我被印尼赶走，拜拜，我也不稀罕，我到加拿大，加拿大怎样也比印尼好，对不对？所以我就到高高兴兴到香港，到了香港下机的时候，英国政府问我你的护照呢，我说在外面，在外面。结果我见到我的亲友，我的护照，你知道我的护照在哪里？我的护照，我的亲友把我的护照寄到印尼去。我196511月15到香港，我的亲友把我的护照寄到印尼，为什么呢？ 19659月30号印尼发生政变，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的苏卡诺总统被推翻了。把他推翻的苏哈佐将军是跟台湾友好的，所以我的亲友太聪明了，现在是跟台湾友好的，他就把我的护照寄到印尼去。所以呢，你看看英国政府就给我盖一个印，48小时，请你滚蛋。我从印尼被滚蛋，到了香港又被滚蛋。当时我不能够到菲律宾，不能够到台湾，不能够到中国，也不能够回印尼。我身边就是我姐姐替我买好的飞机票，继续从香港经过东京到加拿大的温哥华。你想想看，如果现在你有飞机票，你想要从香港到东京，如果你没有护照，你可以从香港到东京吗？
做梦。
但是我竟然没有护照，拿了一张烂纸，我上 Japan Airline 到东京去。那天晚上没有飞机到加拿大 Japan Airline， 所以我要停在东京机场要下机。日本政府就问我，你的护照呢？我说我没有护照。那他以为我听不懂英文，就带我去看护照展览室，有没有其中一本，有没有其中一本，一本都没有。日本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就被叫来，你们为什么带一个没有护照的外国人入境东京？ Japan Airlines 马上被罚500块美金，幸亏他没有罚我，罚我我也没钱。那么在东京机场，我那天晚上要东京机场旅馆过一夜，日本政府就告诉我，请你不可以离开你的旅馆，明天早上我们会有移民局官员来旅馆找你，把你直接送到飞往加拿大的飞机。那我问你，我在东京机场旅馆那个晚上我睡得着吗？我睡不着。睡得着吗？我睡不着。太高兴了。如果加拿大政府不收容我，我到哪里去？全世界这么大啊，全世界这么大，我到哪里？我好像一个足球，不知道会抛到哪里去。我那个时候我不信耶稣，但是没有办法，我整个晚上我没有睡觉，我就躺在就在跪在我的床边，向我父母亲的神祷告。然后我就到温哥华，到温哥华第一站不是移民关口，第一站是检查免疫证。60年代免疫证，因为亚洲很多霍乱，很多各种各样的疾病，第一站是免疫证。他一问我，我就很紧张，我就说 no， 然后再讲清楚免疫证，我免疫证是有的，然后才要过移民关口。我问你，我紧张吗？
紧张了。
我就默默的祷告，求我父母亲的神怜悯我，叫我能够碰到能够怜悯我的移民官。我就走上去，那个移民官第一句话不是问我你的护照在哪里，第一句话是问我你从哪里来。我就说 Indonesia。 他马上就问我，你可不可以讲印尼政变的情形如何。我就用破碎的英文讲印尼政变的情形如何，然后他才问我你的护照。那我想我问你，1965加拿大的这种只有欢迎白色人种的国家，我拿这张烂纸想要到加拿大，有没有问题？
有。
问题大还是小问题？当我告诉那个移民官我没有护照，我只有这张烂纸，想不到我一打开这张烂纸给他看，他竟然说 No problem。 难道任何从印尼基础出境的你们都来加拿大，是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不是的。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虽然我没有见过你，但是当你在印尼加卡塔加拿大领事馆，请加拿大领事馆帮你想办法没有身份来加拿大，你知道吗？在领事馆里面替你想办法的就是我。我问你，如果我所相信的上帝是精神寄托的上帝，能不能够把这个移民官从印尼调到温哥华，就正好等着我，就正好我碰到他，正好他上班，正好他是在温哥华，他不是在多伦多，不是在加拿大其他的大城。所以我问你，我父母亲的神有没有听我的祷告？但是我告诉你，我没有因此信耶稣。所以你要知道，当时我在中学的老师的思想教育成功吗？从来没有任何鬼神，从来没有任何鬼神。我没有因此信耶稣。是啊，我以为我运气好，太好了啊！大家念一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我一次六七年一月份，我参加一个小小的布道会，我一听到这段圣经节，我就一直流泪。我就看到我是何等的刚硬，我不需要做25年监牢，我做2天监牢。我不需要任何国家的护照，我可以从香港经过东京到温哥华。我不需要任何国家的护照，我可以从加拿大的大门到加拿大去。所以从那次开始，我就全心全意降服在耶稣的十字架底下，不再是我父母亲的神，而是我自己的神。然后呢，我受洗之前，大家念一下：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然后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就想要好好的学习尊重我的神。那我就在加拿大有机会念学士、硕士、念博士。你知道我在念博士的时候，我念完硕士的时候，我要念博士，我就很大的挣扎。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威尼北念我的硕士，当时我在威尼伯我有一个女朋友，所以我问你，在那种情形下，如果我要念博士，我要到哪里念？
不要离开了，
就留下来，对不对？
对啊。
那当时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想要说寻求上帝的旨意，让上帝带领我前面的道路，所以我就祷告求上帝带领我。但是祷告的时候对上帝大喊：上帝啊，你知道我要留下这里啊、哦、对不对啊？一方面是求上帝带领，但另外一方面，上帝你不要搞错啊，我要留在这里，对不对？结果我去找我的指导教授，我说我可不可以跟你继续念我的博士，而且我拿到国家的奖学金，我念博士他不需要付钱给我的，是国家奖学金付钱给我的，所以我以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想不到我的指导教授 跟我讲，我不希望你留在这里。那我吓了一跳，我说是不是我念得不好，他说不是，你念得很好。但是他就跟我讲，你在这里念你的学士，你在这里念你的硕士，你又想留在这里念博士。我那个时候念的那个大学不是在加拿大不算很出名的比较小的大学，他说你三个学位都在同一个小学校，为着你将来的好处，你要到比较好的大学，为着你的好处。我想听吗？我的女朋友想听吗？老师讲这个话是对我好还是对我不好？
对你好。
对我好。我就很大的挣扎，上帝呀，不要搞错啊！我去再去找另外一个教授，我说我可不可以跟你学？是一个中国人的教授，他说可以的，但是呢，你要好好念书，不可以好像三年级成绩这么差。我三年级成绩最差，开始谈恋爱。意思是说，我的老师已经盯着我看着我，你成绩三年级很差。然后我就找这个教授的同学，他的学生，你们跟高教授念硕士、念博士好不好啊？千万不要跟他，为什么？他们把我当作是便宜的劳工，意思是说把你念博士的时间拉得越长越好，然后就是你念完博士你找工作，你请他写一些介绍信，他说可以的，我可以写很好的介绍信，但是大家都找不了工作。我找一个同样的答案，我再找第二个同样的说千万不要跟他，找第三个又是说同样的，所以没办法，我上帝啊，我投降，你要带我到哪里我愿意去。结果我就到阿伯达大学，阿伯达大学我念了半年，我觉得我的论文太过理论化，没有什么用。那个时候我的母亲有癌症，母亲就是她已经从印尼移民到加拿大，母亲就想要看有没有办法跟我住。我既然又念不下去，我就想放弃我的博士，我就写信给我的女朋友，我说我想放弃了。幸亏我的女朋友回给我的信，她问三个问题。第一，你有没有寻求上帝的旨意？第二，上帝会不会带错路？第三，上帝会不会叫你半途而废？第一，我有没有寻求上帝的旨意？
没有。
我有啊，就是否则的话我就留在马尼托巴，因为我寻求上帝的旨意，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就愿意跑到去了大学。那第二个，上帝会不会带错路？
不会。
第三，上帝会不会叫我半途而废？不会。我只好硬着头皮念下去。结果我再念下去大概半年，突然间有一天我去图书馆看到一篇文章，是麻省理工学院写的，哎呀，我觉得他那个题目太好了，我就再看看那方面的题目，看看那边的研究，然后我拼命祷告，上帝啊，我是不是要转我的研究的话题。后来我就找我的指导教授说，我可不可以转我的研究的题目。我的指导教授是说，你要想换什么给我看看哪方面的。后来他同意。然后再念下去大概八个月，我第一篇文章写好寄出去，国际权威性的杂志马上被接受， 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第五篇、第六篇、第七篇、第八篇。那我问你，如果当时我放弃我的博士学位，我的后来的人生有什么不同？会不会很大的不同？会不会很大的不同？所以呢，如果你问我，我信耶稣到现在，我最重要的，我学到的功课是什么？不晓得，没有。我最大的功课就是我敢相信我的上帝。博士快要念完的时候，我就开始找工作。看到加拿大国防部在聘请新的员工，是做飞弹的研究。那个时候1973。那我问你，中国1973在海外的形象好不好？中国出生 ，Made in China， 想要到加拿大国防部做飞弹研究，我问你机会大不大？我去拿那个申请表，申请表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有没有犯过法？我有没有犯过法？我监狱里面我是去旅行吗？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我已经说我要学习尊重我的神。你知道我写什么？我写没有。然后我祷告求我的神带领我，上帝就责备我，你撒谎。我没办法，我就写一封信给国防部说我在印尼犯过法。很爱我的爸爸听到我写那一封信，我的爸爸说，儿子啊，你念完博士为什么这么笨呢？我说爸爸没办法，上帝责备我。然后我就一直，然后就 interview 啊。 interview 的时候很奇妙啊，刚才我已经讲，我念书三年级是成绩最差。我念博士的时候，我花时间念书是最少的。那个时候，我整天在教会里面，我整天想要学习侍奉我的神，做个人布道等等。那个时候我念博士的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如果人家三年可以念完博士，如果上帝愿意的话，我念四年五年我都愿意。意思是说，为做我学习在教会侍奉，我愿意拖长我的博士的论文的时间。但是想不到，刚才我已经讲，我念了6年6个月的时间，转一个话题，我竟然三年念完。而且当我拿到我的成绩表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我从大学本科从来没有这么漂亮的成绩，所以我说，上帝啊，这个成绩单是你送给我的。所以我有这么好的成绩单，又有发表这么多论文，所以我去应那个 interview 的时候，加拿大国防部看起来还不错啊，然后问我，你是哪里出生的？我是中国出生的。他们就很坦白跟我讲，如果你是加拿大出生的，这份工作属于你，但是你是中国出生就不简单。然后他们就要我我家人的所有的背景，死去的家人的背景他们也要。那意思是说他们要查，查得很厉害。所以他们很坦白跟我讲，不容易，而且可能要拖很长时间。所以我等6个月没有消息，我打电话给他们，他们说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在查我的背景。那么我又想，大概是我印尼换过话也很难， 你知道当你换过华的时候，英文叫做 ex-con， ex-convict， 知道吗？一个 ex-con 想要到加拿大国防部做飞弹研究，这个是机会大不大？所以我就好像没有太大的信心，我就去找另外一份工作，是电话公司的。那电话公司一看到我的成绩，马上就给我聘请书。但是电话公司的聘请书是我想要的，还是我更想要的是哪一个？
国防部，
对不对？所以我收到电话公司的聘请书，我竟然写信给电话公司说，你们可不可以等我两个月，我再做决定。有没有人拿到聘请书？你说 Can you wait for me for 2 months？ 结果他说 OK， 我们等你两个月啊。那等两个月是什么意思？意思说，我说上帝啊，两个月，如果你愿意的话，替我开路；否则的话，你关起这个门。结果两个月时间到了，上帝没有开路。所以呢，我就写信给电话公司说，我接受你们的聘请。然后我的未婚妻，她也一个医疗诊所也答应了。我们两个都答应了，一个礼拜之内电话响。梁博士，这是国防部的。梁博士，恭喜你，我们有一份工作给你。感谢上帝，我竟然很坦白跟国防部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接受你们的聘请。对方马上说 Beg your pardon， 意思是你可不可以讲清楚什么意思。他很坦白跟我讲，他说，梁博士，你知道吗？我们送出去的聘请书很少被拒绝的哦。他说，好不好，我们给你飞机票，你来我们的国防研究所看，看了之后你觉得不适合，你可以推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啦，我就去了，飞机票去了。然后在那个国防研究所，我问你，国防研究所的工作是我想要的还不是我想不要的？当然是想要的。然后他们就问我，你为什么会想要推掉我们的工作？然后他在讲，我们送出去的聘请书很少被拒绝的。我说对不起，因为我已经答应了电话公司，我的未婚妻也答应了个医疗诊所的工作。他说，梁博士啊，在加拿大如果你有四份工作，你全部都说 yes， 然后你挑选其中最好的，然后把九个推掉。我跟他讲，对不起，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能够违背我的承诺。然后他们就讲，梁博士，为着你自己以后的前程，你要好好考虑，正好我们有一份工作适合你的背景，如果你这一次不来，以后你想回来，我们不一定有一份工作给你，所以你要好好考虑。我问你，我要做决定容易吗？容易吗？你知道我做什么决定？我推掉，我没有去。我到电话公司去工作。那我问你，当时我到电话公司工作，我问你我的心情怎样？
啊？
上帝没有说你不要去国防部，我只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叫我们不要违背我们的承诺，而且我敢相信上帝的时间不会搞错的。但是上帝，你为什么就差一个礼拜？ 结果我去电话公司做，我电话公司做了十个月，我再写信给国防部，想不到国防部马上又给我聘请私了，我又回去了。我当然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好像特别的延迟，等到我答应了电话公司，我的未婚妻答应了医疗诊所，才给我一份工作。当然我不知道，要等有一天在天上我问耶稣啊。但是从我这个很幼稚的思想，我可以这样子猜想。我问你，加拿大国防部聘请我，他们要不要相信我？后来他们任命我做少将主管，主管国防太空，包括是 surveillance of space, surveillance from space, 那个反飞弹还有核子，他们这样子把这些工作给我，他们要不要相信我？我从前在国防部，我做少将主管，你们英国最重要的地方，我都可以用 VIP 的身份进进出出。你们的空军基地、海军基地、你们的防空司令部，我都可以用 VIP 的身份进进出出。美国五角大厦、美国很重要的机构，我都可以进进出出。那么我问你，他们要不要相信我？那么你知道吗？上帝怎样这样子让他们相信我？后来我做少将主管的时候，有一次我调皮，我去看我从前的档案，我就看，我特别找到我从前推掉国防部工作那一封信，我的大老板在那个时候就在旁边写 WOW WOW。 他为做不愿意违背他的承诺，他放弃到国防部工作的机会。你看到上帝的奇妙吗？你看到上帝的奇妙吗？上帝就用这样子一件事情给他们看到，他们可不可以相信我？我进去国防部，这个照片里面我在哪里？我比其他的各国的导弹专家，我算年轻还算老？这个是法国的导弹研究中心。我在哪里？我在后面。年轻吗？这个是德国，东西的统一之后，北大西洋工业国第一次在德国柏林开会，我在那里。这个是北美防空司令部，我可以用少将主管的身份进进出出，因为我是少将主管，所以我到里面去的时候，每一次副总司令一定要安排一点时间跟我谈谈几句话。这个是我在哪里？在一个团体照，我可以坐前面，表示什么？身份还可以啊，身份还可以啊。这个是北大西洋工业的各国的首席代表、各国的专家学者。我能够在这个群体当中我坐前面，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加拿大的首席代表，我代表加拿大政府请他们到加拿大外交部开会，我是大会的主席，所以我有资格坐前面。这一个是美国代表团团长，他当时是美国波音飞机公司的副总裁。波音飞机公司大不大？我能够跟他拍拍坐还不错啊，还可以啊。 左边上面这个很多国家的这个是什么组织？这个是北大西洋工业国，这个是加拿大政府给我的，这个是加拿大、英国、美国国防太空合作，我是加拿大的首席代表。我们一起念一下，经上说，
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我敢相信我的神，我以为蒙羞愧，以为蒙羞愧。如果你问我过去我做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最重要的学到的功课是什么，我敢相信我的上帝。结果不是小才大用，而是会误被上帝使用。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你想想看，我17岁在印尼又脏又臭又拥挤的监狱，如果我在里面过25年的生活，我是不是一个废物？是不是啊？但是上帝就把我这个废物从印尼的监狱里面把我捡起来。所以我56岁的时候，上帝要我放弃我的少将主管的位置。我说上帝谢谢，因为上帝给我的太多太多，所以我巴不得上帝给我的祝福给我跟我的家的祝福能够成为你们每一个人的祝福，好不好？所以我到处就希望把上帝的祝福带给我们自己的骨肉之亲。好。